我们继续上一期的话题。
那说到这里呢，刚才安安提到的那个说作业个性化，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做到作业个性化的话，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让孩子们他写作业就没有那么多的障碍？
我觉得个性化是一方面，然后我又想起来那个国外不是还有一种教学方式吗，叫也不是国外吧，国内好像也有，叫翻转课堂，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他翻转课堂大概讲的意思就是说，原来老师都是要站在讲台上，然后呢对着这些学生把知识传授给你，然后剩下的是孩子去练习嘛。他翻转课堂讲的就是老师对着你讲的那部分是就是放在你课后去做的，不是课堂上要做的事儿。然后课堂上做的是讨论，大家要分组的讨论或一起讨论一些话题，针对于你学的这个东西有什么不了解的呀，或者你的理解是什么，然后是这样叫翻转课堂。所以这样的作业的话，那大家其实还是学的是一样的东西，并不需要个性化。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业怎么更好的，从作业又能聊到怎么更好的教学和怎么更好的这个做教育，反正就感觉越聊越大了。
对，是的。你说这翻转课堂，就是我之前也有所了解，确实是这样啊。他是在上课之前给学生留任务。他为什么叫翻转？意思就是那个课堂跟课下他翻转过来了嘛。学生在课前的时候，他是等于是有那个任务，他会去带着任务去学习，然后也不是预习，他就是去学习，然后在课堂上就是分组讨论，或者是解决一些你学习中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蛮个性化的。
你说的个性化是教学个性化是吗？
对，教学个性化，这很厉害，对，这是教学的一个大问题啊。
对，
作业是为了让学生，其实还是说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吧，就是让学生学会嘛，它是一个有实质性作用的，而不是作为这种面子工程啊，或者是表面的任务。
就是到底学习是什么，以及学习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再说要不要有作业。就是说学习好的有内驱力的人，你不留作业他也可能会学习，学会学习的那群人可能没有作业他也学得不错。就比如现在成年人了，对吧，你报的线上课什么，老师还得给你留作业，那些没报这些课然后通过看书或者是通过做项目实践得到的这些东西，没有作业呀，人家学的也不错呀。
不管咱们说的是那个就是作业的形式，还是那个像翻转课堂这样的教学的形式，其实就是一个有效的学习它是怎么发生的呢？它就是说你要学的这些知识啊、信息啊，然后这些原理，它首先它得进入这个学习者大脑之中，然后这个学习者其实需要对所有的这些内容进行一个加工，这个学习者本人对这些内容的一个解释，就是当他形成这种解释的时候，还不能是说完全是等同于这个内容，但是他是已经在这个内容里学到了他所接受到的东西。我记得曾奇峰说，就是你一个人看书的时候，其实你是在给书进行一个投射，然后你其实在把你的想法再加诸于书上面的那些内容，然后你从书中读到了投射出去内容的一个认同，然后你其实再把他给你的这个认同你又吸收了一下。就是每个人在面对同样的学习内容也好，不管是书也好还是学习内容也好，他能接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他学到非常本质的一个变化是他是要自己对这个东西进行了解释的。
就是解释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是一个探索，或者是跟自己实际的一个连接，这个是我们自己看书的时候都会有的一个那个。
对，他这个东西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你自己的一种解释出来了。
对，是的。
所以其实是它变成了你自己的内容。对。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特别像有一个学习理论啊，一个流派，就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嗯、啊、对。
他就认为我们。
是的。
对，我们学习，对，它就是建构的嘛，就是你任何学习任何新知识，它都是在你原有的你自己的认知的基础上再去建构的。如果你学的新知识就它符合你原来的认知呢，你就直接归纳到自己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认知体系里面就行了，这个过程叫同化。如果你学的跟你原来的认知它不相符，然后你大脑里面做一个工作叫顺应，就是你会去顺应那个新知识，然后顺应完之后这个也就会成为你知识，你大脑中知识版图的一部分了。我们的学习就是这样建构，一步步建构起来的。是的，你说的是、就是都是加入了我们自己原有的主观的那部分东西。
对，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那个书里面，他反复反复的在强调过，就他说不管你是成绩很优异的学生也好，还是你是学习起来比较吃力的学生也好，他都建议你去先做大量的课外的阅读。就是你在做大量的课外阅读的时候，其实你是已经在有很多的内容先进到你自己的这个经验里面来了。然后呢，你在课堂上听到这个内容的时候，你其实是将你已有的这个经验进行了加工，然后你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其实你又形成了自己解释，就是你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建构了你一个新的学习的内容，进入到你的这个学习版图里面来。
嗯，
所以它其实不管是作业这个形式也好，还是教学上的这个形式也好，它最终要完成的就是让这些内容成为你自己能够解释出来的内容，让它成为你的这个知识版图里面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更本质的一个需要被看到的地方。嗯，
啊，就是你觉得作业应该有这样的功能，就是说它应该是学生通过写这个作业，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他所学的知识，就是说成为自己知识版图的一部分，而不是只是做了这个作业完成了任务。
比方说咱们举两个例子，就一个例子是说这个作业就是要你给一个特别标准化答案，给你选个 ABCD 就完了，就这样它其实很难反映出来你对这个内容的解释是什么。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然后需要是建立在你自己的理解的基础上去进行很多表述的话，那其实它就等于是在完成了这个解释的过程。但其实这个解释过程可能在课堂中本身已经进行了，然后这个作业只是让你的这个解释是有一个输出的呈现
啊。我想到一点，就是说什么最好的学会就是你能教别人。
是的，嗯，
对吧？
对，你刚才说的那一点，我忽然又想到一个，你不是说尽可能的让大家有自己的想法吗？就是没有标准答案，我就想到了，就是我们很多，不管是作业也好，在学习课堂上也好，我觉得我们好像很喜欢有标准答案。就我上学的时候就可明显了，就是一动，就是一干嘛就对答案，就好像那个答案它就是就唯一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反思的，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尤其是文史类的，就文科类的吧。
对，
就是阅读理解它哪有什么标准答案呀，
它标准答案其实是可以在那儿的，但是也得根据题吧，就是你可以让大家以更自己的一个方式去表述出来这个殊途同归的答案吧，这样可能就是更能展现出来就是每个学习者自己的思考的过程，然后他到达这个终点的一个路径。我觉得这是学习里特别重要的过程，如果老师能看见这些过程的话，其实也还挺好。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孩子他会遇到就是作业很难，不知道你们在实践中有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就比方说课堂上讲的比较简单，但是作业就比较难，或者是让你用好多种方法解一道题，经常在网上看到就是家长说博士爸妈求助说孩子三年级的数学题自己不会做，就这种我觉得这个作业现象也值得讨论一下。
貌似是作业和课堂教学内容是脱钩的，就和现在那个课堂教学内容和考试是脱钩的是一个意思，就课堂讲的比较简单然后考试考的特别难，然后这样大家就得上辅导班，然后课堂讲的特别简单作业特别难就得家长上，然后家长上不了就又得上辅导班。
那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很奇怪。
那就还是因为就高考一条路的感觉呗，为什么不能放弃最后一道大题呢？我就放弃过呀，就是
难题啊。
我是中考的时候，我的物理不好，我不太会并联电路的题，然后最后一道大题就是并联电路的题，14分，我一看见我压根就没做，然后把这些时间都放在检查前面我会的上面，然后最后我中考破天荒的得了我整个初三最高的分，
特别正确，
有舍有得。
关键你是在跟自己比，就是但好多人他是在跟别人比。据说就是说考试考的难，课堂教学其实他是按照不确定啊，咱
大纲
不能，对，他说是按照教学大纲来进行的，但是他考试的难度他是给拉开了的，他是为了拿那个分数来把大家的那个差距给拉开。但你的基点在于说我要跟自己比，我在自己的这水平下我用怎么样的策略能让自己发挥的更好，如果大家都是只跟自己比其实都不会出现这问题了。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又不想考，我就知道自己也不会是考到那个最高分，然后考到所谓的火箭班尖子班，就我只需要考上就行。
那你这是属于有清醒的有这个清晰的自我认知，然后并在此基础上有比较客观的目标。
对，比较客观比较现实的目标。然后哎呀对啊，
对，所以你说都把最后一道大题做出来，不就内卷吗？然后继续更难呀，
就是这么卷起来的，嗯。
就没意义啊。家长只要看清了这个，何必纠结于最后一道大题能不能做出来？反正你都放弃了，你想最后一道大题，你所有学科的最后一道大题都放弃了，你能少多少分？你能少很多分吗？那如果整个教育制度它就是要两道大题或三道大题都这么难，那我觉得可以移民了。
嗯，大家的问题就是缺乏像你这样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
刚才安安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你爸爸妈妈做的也比较好，就他们也没有内卷，也没有要求你就是在作业这儿给你压力，说这个东西咱必须都得学会。
没有，他们甚至不知道我物理的那个并联电路不会，只是知道我物理，我妈知道我物理很一般，就是在及格的边缘挣扎着，而且多数是不及格的。
你妈妈也不会为此焦虑？
没有焦虑过，好像班主任可能都比我焦虑吧。反正我觉得作业难，不会就不会呗，你怎么可能所有人都会？而且做出来了又怎么样呢？能代表啥？能代表以后你就能解决上天的问题吗？
对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就对于作业，为什么我们就觉得就不会？我记得我小时候就不会，就非得做上来，就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这个标准是哪来的啊？我觉得一定是内化了某个外在的标准或者是观念，就说作业一定要会，要做完。
其实这个跟你刚才提到，就是说那个为什么必须要对答案，为什么要和那个标准答案一模一样，其实这两个我觉得是特别关联的。
都是想要一个确定性吗？还是想？
感觉就是有一个权威，有一个标准，它是无可挑剔的，它是完美的，它是绝对正确的。我们要向着这个完美的、绝对正确的目标靠近，这个就是好像是在做作业当中的那个目标。
这样说也有道理，所以我觉得聊到这儿，我们家长对作业的态度就很重要。就是说，当孩子，比方说他遇到困难，他被深入内卷到里面之后，就是我们是怎么样看待作业这件事儿的？是你必须得做完，必须得都会，还是就是你能跳出来很清楚的看到他作业，比方说就是是不是合理呀，是不是无效啊，这些，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
嗯，跳出来的这个能力其实真的是特别重要。就现在这一刻，我觉得跳出来对于我的意义就是说，哪怕你是在学生阶段，这个学习也不是你生命中唯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和学习同等重要，甚至于超过学习的重要性。就这里面，其中就包括那种，就是你跳出来去，就是比较能够客观现实的去看待很多东西，去思考很多东西这个能力。当然还包括很多，就是你的，比方说你情绪上的这些能力，你人际交往上这些能力。我觉得其实就是学习，它本身它就不是那件唯一重要的事情。
我想的是，家长可能把这件事放大了，就是觉得啊，你这个作业没做对，你这道题没考好，那就对应的就是你学习不好，你学习不好，你就考不上好大学，你考不上好大学，你就没有好工作，你就没有好未来。他就是一层层放大出去了，就是这样。但是问题是，他就看不到当下，看不到当下孩子有没有兴趣，有没有能力。就比如小学生，有的家长就会因为孩子2+3能不能等于5，就嗷嗷乱叫，对吧？就是或者是什么孩子从1数到10，什么数对了一次，第二次磕巴了，数不顺了，然后就大发雷霆，对吧？就是他看不到孩子当时的状态，是不是累了，是不是困了，是不是跟同学闹别扭，然后心思没在这上面，他心思不在这上面就错了吗？我觉得一个作业反映出太多太多太多东西了。
安安说的特别对，你刚才说那个例子的时候，你就说，就说可能孩子他，比方说他心思没在这儿啊，或者他情绪不对啊，他数不上来很正常。我就想到我前2年看到过一个在网上特别火的视频。大家应该都看到过，就是一个小姑娘背那个乘法口诀，就背1 5得5，2 5 1 10，还是背几几，反正是很简单，但是她就是背不对，就一边哭一边背，然后背不对，妈妈还在那儿就是吼她，就看那小姑娘特别可怜，她那个时候她已经不是在背了，她的所有的认知资源，她的这个思考能力都没有办法用在她背诵这个口诀的这件事儿上，他都是在用在处理他的应对他的这个恐惧的焦虑的情绪上了。对，那个妈妈她很显然是不知道这个的，她就以为孩子是不用心笨，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妈妈也做了很多灾难化的联想，就是我孩子今天背不下来乘法口诀表，然后呢他可能就比他班里的同学都差，然后他可能未来就会怎么怎么样，然后导致他可能就上不了好的初中好的高中，然后什么好的大学好的工作，然后就是反正未来就是可能进行了一连串这种灾难化的联想，然后让父母觉得就是眼前这件背不下来乘法口诀表这件事儿，它其实意味着一个就是特别可怕的灾难，所以父母的那种他联想出来的那个不存在那个灾难的恐惧焦虑就占据了父母当时的那个意识吧，他在孩子面前呈现出来的这种反应，这种自然的流露出来的这些东西，就是让孩子就感觉到莫名其妙的恐惧，因为孩子根本都不知道你的这种焦虑恐惧这种愤怒这种大发雷霆是从何而来，因为你后面还有你幻想出来的一大坨灾难，但孩子是不知道你头脑中发生了这些东西的，孩子只会觉得我妈妈原本是跟我在这个乘法口诀表这事在争在批评啊什么的，然后但是我妈妈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极大的超过于这件事情她本来应该有的这种情绪，孩子其实会叠加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孩子的注意力只在处理这个非常复杂的叠加的情绪上，他没有办法再有注意力去关注他学习乘法口诀表这件事儿本身了。
说到乘法口诀表，我想起了前几天在办公室里几个人又重新背了一下，发现好几个人都背不对了然后就是因为是背的他不是理解的，所以你说背这个本身又有什么用呢？他值得发火吗？对吧？你说你就问我八九等于多少，我就愣加出来这个数是对的它是对的就行呗，它要那么快干嘛呢？对不对？
对，它本身不是目的，它就是一个工具。
对啊，而且
咱们一定要做清醒的家长。
本期的内容暂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医土全村”，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一起聊聊孩子的成长。